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你好，我是东明。嗯，听众朋友们好。
哎，东明，很高兴你又到节目里面来，最近在忙些什么？
忙些工作啊什么的。
你有没有去买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iPhone， 就是那个一个电话上面什么宝贝都有了。
哎，那个东西可真好，但是太贵了。
那东西好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买啊？
哎，那个东西吧，它是三个东西的集成体、合成体。
哪三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手机啦。
手机我还懂，对。
对。
还有一个呢？
再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很喜欢玩的这种 iPod， 就是可以放音乐。
哦，里面可以存很多很多音乐，他听不完的那种。
几千首歌的这个，现在这他这个 iPhone 也可以。
那还有呢？
第三个呢就是它可以上网，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啊 ，laptop。你是无线上网，你怎么上网呢？就是所谓的叫做 WiFi， 这个上网的这种协议吧。就然后这个协议呢，它现在做成这个电路以后，它把它装在 iPhone 里面，这样 iPhone 就可以像你的这个手提电脑一样，就可以很
到处都可以上网。
对，以快速的、很高速的那个速度上网，因为以前手机也是可以上网，但是非常非常慢。
哎，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很快了，就跟你的笔记本没有什么区别。
哎，我这个手机我到现在啊，就只知道怎么拨号、怎么接电话、怎么打出去。
嗯，
它再加这个功能、那个功能，我简直把我弄昏掉了。这东西应该是越简单越好吧？你弄得这么复杂，谁会啊？
我
还是我们赶不上时代，
好像看着还是挺简单的。那个就是，
这想法
不是说，我不是说那个，我不是说它那个复杂度啊，就是说用起来挺简单的，因为。现在的手机它上面不有那个12345678910，你要摁那个号嘛，对吧？
对。
它 iPhone 它什么都没有了。
哦，真的？那它怎么弄呢？
就是一个把，然后这个把上你就用触摸屏，所谓的就是你在那个显示器上用手去触摸的一个数字啊或者什么的，就像按键一样了，把那些键都取消了。如果你还是上网呢，也都是反正就是手在那个屏幕上摸来摸去的。
呵。
嗯，
这一管是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要是加上这个服务费的话可能得700-800。
哎呦，
嗯，
那掉了不是挺麻烦？
对呀，那个东西。
我这个电话怎么打到你的电话？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那为什么有的地方我又电话又打不通了呢？
他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城市里面或者是乡村啊，会隔一段距离会建一个很高的那个塔，
就像无线电塔这样。
对，几十米高，然后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的手机就跟那个塔上面的天线交换信号。
那它这个上网也是这么上的，无线上网也是这么上的？
无线上网就不是了，就是咱们刚才说 iPhone 的这个 iPhone 无线上网，它就是走这个现在很多技术名词吧，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叫，就是叫 access point， 就是你比如说你家里面你的手提电脑是怎么无线上网的呢？
啊，我家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像就是一个发射台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小天线。对，
我在它那个距离之内就可以上网。
对，你要是有这个 iPhone 的话，它就可以跟你那个小东西通信了。
哎，那我这个东西还是走到哪儿需要有那个小东西才行啊？我刚开始无线的时候，好多人都用便宜，他说我家隔壁装了，我也可以上。
对，现在好多人这样。
那它的有这么多的东西到处都是吗？然后怎么进去呢？
现在就是那个小东西啊，就是你家里面放那个小天线，就是很普及，就是比如说在机场里面都有，然后或者像星巴克啊这种咖啡店呢，单位里面的这个公司里面的楼里面就更有了，所以反正不是像手机那样到处都可以连接，但是你只要进到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话，大概就会有这样的连接。
哎，我这头我可以明白说，我这头手机送了一个信号， 或者是我的这个无线送了一个信号到这个无线上网，送了个信号到我那个小盒子里，或者到那个发射台在那个大楼里。那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然后他那边他就有这个有线的连接了，有线的连接就是光缆呐、啊，那些东西就很快了。
哦，
啊，
他有线的连接往哪儿去了呢？
嗯，他就所谓的 backbone， 就是这个骨干网，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的各个大城市之间，
嗯、
每一个城市它都有一个像 hub， 就是那个中心一样的。
嗯。
然后在城市与城市之间都是由那种光纤电缆连接。
是真的有这个电缆是吧？
对，或者像中国跟美国之间就有这个海底的光纤电缆，
就上次地震震断了那玩意儿，就是。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尺一尺一寸一寸真的装到海里面去啊？
嗯，可不就是，它先是装到日本吧，从美国，从好像是洛杉矶还是哪儿，西雅图好像是。
嗯。
要铺那个东西。
那这东西这多长啊？
那是啊，这可能好几千个 mile。
所以假如我打电话，比如说我手机打给你，我这头拨了你的号码、
嗯、
啊，它就到了这个电塔上去了，那、
嗯、
电塔把它传到光缆、嗯、然后呢它怎么叫你呢？
我这边手机因为不断的在跟那个天线的那个塔上面交换信号，所以这边它知道我在哪儿、
哦、
所以它就会把那个信号，先是塔跟塔之间交换信号，然后这个塔呢、
嗯、
再告诉我这个手机上说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大概就是这样、
嗯、所以换句话说，我手机开着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尽管我没用它，它还是在不断交换信号是吧？
对，那当然了，就要不的话你
哦，所以我假如手机开着，我人到哪儿去人家可以追踪我的是吧？
对，而且现在好像那可不是，而且现在好像是这个美国好像有法律规定，就是所有的还是去年吧以后、
嗯、
所有的手机都要里面带着那个卫星定位信号的，所以要是有什么警察局想找你，他立刻就知道你在哪里。
那随时可以知道我在哪里。
对、
啊、
精确到几十米的范围。
真的
啊？
哎、嗯、这有点怕人呢。
对啊，现在这个信息技术就是发展的有点挺让人害怕的。
嗯嗯，那我手机关掉呢，他还知道我去哪儿吗？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是你把那个手机给 turn off 啊，给你按那个关掉的那个键、
嗯、
它是不是还有信号交流，就我就不太清楚了。
嗯，
反正就是说它只要就是存在那个信号，它就知道你在那儿。
哟，这个挺麻烦的。还得小心点用。那现在有没有在用这些技术、
嗯、
可能中国政府对这个更有兴趣了，它有一个无限量的胃口、
嗯、
想要知道所有的人在干什么。
对，
有没有在用这种技术？
其实美国也是从去年制定那个法律的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就是说，
你说反恐的那个法律是吧？
还不是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打911吧，
对
吧？对，你要是用那个固定的电话打911，你得告诉他说你在哪里嘛，对吧？
啊哈，没错。
你要是用手机打，你就不用告诉他，
哦、
他
就会知道我在哪儿了。
对，他立刻就知道你在哪儿了。对，就这一点主要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好处吧，我想。
嗯 嗯，那他们做生意的人对这个也很有兴趣啊，他知道你
这里面
怎么上网，人往哪儿去。
对，就是说信息技术很让人害怕，就是说他对人的隐私的侵犯。
嗯，
所以这个信息安全啊，现在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
嗯、
一个重要的一个。
你做的东西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吗？
挺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信息安全方面的。
怎么说信息安全？你是站在这个探人家隐私那边呢，还是保护隐私这边，是哪一边？
应该是两边都站着，要不的话你不知道别人怎么探隐私，你怎么保护他、
啊、所以你先知道了再决定怎么用是吧？
对，
往哪头去卖。现在这种研究做到什么地步？
还是挺基础的，刚在起步的阶段。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
嗯、
现在这个身份盗窃啊，就是很厉害
对
吧？
对，
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以后你要是用信用卡的时候呢，
是
摁一下指纹、
哦、
然后证明的确是你自己。
嗯，
这个办法聪明啊。
那开始了没有？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就是正在这个搞科研，然后在计划的过程当中、
嗯、
可能大概五六年十几年以后吧。
这么久啊？
对，不会那么快的。
嗯，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方法很聪明，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嗯，
就是你那个指纹啊，它也得要通过这个无线的
哦
网络传输出去，对吧？
你只要有办法传，它就有办法偷。
对，你那个指纹变成一个图像，然后传出去的时候被人偷了，那个可就麻烦更大了。
是啊是啊，哎，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号码，我们并不用那个卡片呢、
那就涉及到就是上网嘛，就是在互联网里面
是
用那个自己的计算机的时候，怎么样输入你的指纹啊，都有这种问题。总的来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加密，就是拼命的到处都加密，变成密码一样的东西。
嗯，另外一边就是拼命想办法去破解这个密码。
对对
对吧？无穷尽呐、
你攻我防。
不，有的事情倒是蛮方便的、比如说像现在休斯顿。要是会上网的话，你可以还没出门就看看高速公路上车子挤不挤啊。
嗯，
那他这个是怎么弄、
这个、
他这个是用照相机是吧，在高速公路上设摄影机。
嗯，对，
然后他把这个像我们过偷位那个牌子啊，
嗯，
他就是用那个来计算，他可以告诉你说现在这段有流量多快，有没有车祸事故，甚至可以看一个 live picture， 就是说到底现在目前路况看起来怎么样。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在家里面能看见，对吧？
对，
你可以上网，然后呢它那个网上有一个网址，然后就实时的传输那个图像。
对，
但是你要是正在开车当中怎么办呢？
哦，那我就去买一个这个 iPhone 是吧。
对对，没错，这样你就可以在车里面就能看见了。
呵，
所以这种东西吧，总概括的说，它叫做这个领域啊，叫做无线传感器网络。
再讲一次，无线干什么？
传感器就是英文叫，
听起来像那种禽流感，像流行病似的。无线传感器。
对，这个感呢，就是感应的感。
嗯。
对图像啊，对那个声音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所那个感应、比如说像一个照相机，它就是一个感应器，对吧？它对图像的感应，
它这个感应还得传，所以叫做传感器。
对，
那都是无线的。
对，
它这个无线只是在我手上无线，就照你刚才讲，地底下还有线呢，是不是？
那如果要是到那个不太方便的地方哈、比如说比较遥远的地方，
对啊，不是洲际公路小路啊，或者到国家公园里面去了。
对，要是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你也想放那么一个照相机，就是实时的传输图像呢，那个可能就不太方便了。所以那个另外一端呢，它也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是无线的。
哦，还有办法无线就是了。
对，
它仍然有个感应器，但可能这个距离就拉得很远。
对，打个比方，就好像像是你把你的那个手机一直开着，然后把那个摄像头一直开着。
嗯。
这样的话，你在另外一端，无论是多远啊，在地球的另外一侧，你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手机所看到的东西。
它真的可以这么弄吗？
现在是可以这样的。
用人造卫星做了，
或者是人造卫星，或者是就从经过互联网，经过那个光缆啊，海底的光缆传输。
前两年我在听新闻，他们说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他们这些人去钻油井啊，
啊，
在那个砖头底下装了摄影机啊。
啊、
他可以不断知道说他现在到底钻到东西没有。
对对对对，
为了发财什么事情都想得出来。
哎呦，这个应用还挺广泛的，比如说像你这个钻到地底下呢，就是我就知道在这个欧克拉荷马大学，有一个中国教授，他就是在搞一个研究，就是帮助这个农民种地。
哦，
他就扎一根棍子，然后到地底下大概几米深，然后放一个那个湿度啊感应器，化学感应器在底下。这样地里面干了还是湿了，或者是、
就可以知道。
对，肥料够不够，他就可以知道。
哎、这主意倒是不错。
对。
这就中国人想出来的是吧？
对。
还是咱们中国人聪明好。那你怎么不做点东西？你做了什么？
我就是瞎凑热闹。
你瞎凑热闹。那这些感应器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你觉得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就是会越来越多啊，就是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吧，麻省理工有一个对将来的这个技术的展望，他就说这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呀，这个技术将来可能会就是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会超过以前所有的这个信息技术。
哦，真的
啊？
你说这个 无线，
嗯，
就是没有电线，不是 unlimited， 大概也是 unlimited 的意思，没有线是传感器，网路，这个网路它有什么特别？它这个为什么要加上网路这两个字？
就是有很多很多个传感器，然后这些传感器每一个呢都像是一个小计算机似的，他们之间呢可以互相交换数据，可以互相通讯。
嗯，最后是谁在后头管？是美国总统在后头管吗？还是？
哎呀，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在
背后
管。背后
这个隐形人到底是谁？我们弄了半天，是不是？我又是常常在想，到底是谁在管这些这个 information？ 是黑道人物还是白道人物？
这个就像咱们打手机，你说咱打手机的时候是谁在背后管着这个？我想可能就是运营商吧，就是这些公司可能是。
谁又在这个商人后面，或者谁又在这个学校后边？
那对一个社会来说，可能就是要靠法律来制约，就是你可以做好事，但是不能做坏事吧。
但是他现在太多了，就像他们 FBI， 他们这次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这个自从911之后，他们要用种种的监听啊，种种的办法。但是你这个跟海底捞针一样，你到底他们有没有解决这些科技问题是个问题啊？
对，因为现在就是
这个量太大了。
对，现在就是科学已经不像是一两百年前的那种科学，现在就是所谓的大科学，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大科学可以全部掌握。
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东西全都知道。
整个东西有点像野马脱缰一样，就是看着它跑就是了。
对，
看它跑出什么名堂来，然后谁有发财脑筋，谁会动生意头脑，就从这里面这个立一个山头，就可以风光几年。
对，
我看他们这几天 CNN 他们在预备要准备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候选人大辩论的时候，他就直接要求老百姓做30秒钟的录像，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让他们去选。就换句话说，你可能直接可以用你的问题，你把录像录下来，直接去问总统候选人。
啊，这样的。
要是你的问题被选中，他就答你的问题。
哎，反正就是说，现在信息技术啊，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就是好的方面就是说普及到每一个人啊。
嗯。
以前的电视台才能做节目，现在个人也可以做节目。
那像我们都可以做节目，对吧？这还是跟这个有相当关系的。以前你要做一个收音机电台的话，那不得了的，是不是？你要做个广播公司，要多少技术费用？
对，
现在好多了，整个录这些信号啊什么，现在的科技是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不过我还有个建议啊，咱们现在只是做这个声音的哈节目，将来咱们也 YouTube 一下。
啊，这个我已经跟小贝讲了啊，他长得帅，对吧？二山子长得帅，这个一要现象的话呢，这个蒙哥就退休。
这个也不一定要做主持人啊，就是说主持人的那个图像啊，就是也可以。比如说那个
画卡通、画动画片、画个蒙哥动画片，
哎、对是
吧？
就是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啊，把它什么展示一下。
这太麻烦了，我觉得这个科技到现在我已经赶不上了。
这个谁也赶不上了。这个现在计算机里面用的这个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哈、啊，
嗯，
就是这个 Windows，
嗯，
据说就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人知道 Windows 里面所有的东西。
哦，就是说它到底有多少用处，它到底怎么样把它每一个功用都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人会。
对，连微软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它是要好多人好多人一起来合作的。
嗯。
然后每个人只负责其中的一部分，上面的领导呢也只是一些概念性的把它们组合起来。
嗯。
所以到最后变成这么一个大东西，里面有几百万行、上千万行的这个程序在里面，最后就没有人所有的细节都能搞清楚了。
是啊，我刚开始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笨，对不对？你为什么把它弄简单一点？后来人家说你才笨呢、啊，人家这样是聪明。你想他这样子，他里面可以有多少问题？问题越多，养活的人就越多。
对，
他这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
对啊，可不就是这个微软现在这个不断的出的软件的产品，它就是把以前的那个毛病修补修补，
再修补修补啊。
对，
他要是通通没有毛病，好多人一下子就失业了，是吧？
对，就是
啊，
好玩的很。
Yeah, 不过我当初开始用计算机的时候，那也是下定了决心呢。本来我就觉得说，哎呀，你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我小时候不会骑脚踏车
啊、
但是后来上了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同学跟我讲说，你脚踏车怎么好学？你上去就走了就是了。哎，我那天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我上去就走了。哎，还不错，反正我那时候腿长，所以呢，一下就够到地上了。 但一个脚踏车不学后来也没怎么样，自行车不学没怎么样。等到大家开始用计算机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落伍没有关系的。
嗯，但是你现在对计算机肯定也是很熟了。
没办法，因为大家开始用电子邮件的时候，我还在用电话。
嗯，
逐渐逐渐就会发现了，这个你自己不会是一回事情，你给人家很不方便了。
嗯，
当大家都开始用这种计算机啊、上网啊、电子邮件来联络的时候，啊，你拒绝用手机，你拒绝用电子邮件，你还是要留在原来的办法了，赶不上时代，它这个后果蛮严重的。
嗯，
现在我是觉得这个上网啊、基本的计算机啊，你不能不会了。
对，
对啊，就像这个中打，以前也是，我连计算机怎么开都不知道。哎，后来有个弟兄啊，我那时候在 Galveston 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行，你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啊，看你每次写个通知啊，聚会通知用写手写写了半天，
嗯，
赶不上时代了。他说你要学，我说我害怕。
嗯，
他说他跟我一起学，后来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弟兄来教我们。
嗯，
他很有意思，他是个柬埔寨华侨。
嗯，
他中文并不是这么好啊。
嗯，
可是他就
可以，
对，他就学会了这个，他就带着我们先祷告。然后就学，啊，练几天就会了，哎，真的练几天就会了。但现在要是不会在计算机上中打的话，那太不方便了。
对，
不会中打，不会英打，你不知道怎么上网。年纪大还没关系，年纪轻的话，真的是会赶不上时代了。
不过我觉得咱们今天说这个一个主题哈，就是说这个科学技术虽然看着很厉害啊，其实它里面第一呢有很多漏洞，第二呢它有很多未知的影响。嗯，好的还没关系。这个要是坏的可能那个麻烦就更大，
你没办法预先知道的。
对，因为我自己是在中国一直念的书然后才出来，比较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教育系统啊，
嗯，
这个教育体系之间呢有一个差别。
什么样的差别呢？
觉得在中国的时候啊，这个在国内的时候，
嗯，
我们所学到的呢都是非常很美好的那一方面，就是
科学的美好那一方面，是吧？
对，就是那种整个的那种
充满希望的前景，
对那个观念。然后比如说讲到这个工程上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认为这个东西100%没问题的，都是这样，
嗯嗯嗯，
把它当成一个完美的东西，完美的系统来对待。就是那个时候上学就不太习惯于那种思维，就是说既看到它的正面的呢，也看到它的那个消极的东西。然后到了美国这头吧，我有一点我就觉得，也不是说佩服，我就觉得有点惊奇。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美国学生啊真是敢弄，
嗯，
胆子特别大，就这种胆子可以一直延伸到这个整个这个工业界。他比如说他要造一艘船啊，
是，
或者造一架飞机，
嗯，
或者是这个造一个这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呀，
嗯，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都不知道呢，然后
他就先开始下手了。
对，他就先干了，有很多这个不可预测的东西也都在里面呢，甚至会带来，
就是这样才有意思啊，
非常潜在的危险他也就这么干，
跟我们做世外桃源一样。
对，就是他有那个胆量干，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失败的可能性。
嗯，很多的失败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当年那个怀特兄弟开飞机，最后那飞机不是也摔死了，就遇难了。但
是
他们就
肯定要遇难的。
对，他们就敢这么弄，反正是，我觉得这一点吧也说不上佩服，我就觉得挺惊奇。比如说当出现什么灾难的时候吧，
嗯，
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吧，他的心态呢可能就相对来说，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对哈，就是说跟中国人相比，他们就相对来说平和一些，反正没什么，我们之前也都知道大概会有这种。
是啊是啊，他们现在还是很有这个精神的，啊，他这个你看他们这个太空梭炸了要马上继续有很多的人 sign up， 他们仍然要继续做这个事儿。
对
对吧，中国人尤其中国家长是一定要劝儿女这个明哲保身，
对
吧，命一定要保住，我们把那个叫玩命。
对，任何事情就是哪怕只有1%的危险啊就不干或者是怎么样。
对啊对啊，
这个东西呢也不见得就是说中国家长就不对，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种态度就好，嗯，但是这个不同那个不同其实倒并不重要。就是说人类的科学技术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主题吧，大概就是说人类的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件事情的全部，从一开始它就不是这个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事情的答案。
对，您这话倒是说的是对。
对这一点其实很多很多这个西方的科学家从一开始就是知道的， 但是当它传到了中国以后，那个胆量的那部分没了。
嗯，我们对科学变成一种迷信。
对，变成一个就是把它认为是事情的全部。
对，
认为
你认为它，你知道它有危险或者知道它有不成功，就表示你晓得这里边它有缺憾的。
对，它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很甚至潜在的危险性的。
嗯，
这种我们一般就是没有去意识到它。
就咱们中国人聪明，你知道他们说跑长跑的人呢、你就一路要跑第二名，对不
对？
对，
不累。
他怎么跑你怎么跑，他在前面做了个危险的事，他危险的事，第一危险的事做完了呢，咱们中国人心细手巧，对吧？
对，
再可以就你所做的啊，不管是合法的手续、盗版的手续，咱们接着继续干。
对，
日本人有这个本事，日本人甚至还可以改良。
对，你说这个长跑的例子，我觉得比较准确。就是这个跑第一的哈，他在前面跑，这个第二的就在后面跟。
对啊，
第一的要是在前面跑，路上有一个水坑呢，他一绕过去，第二的呢、就也就跟着绕过去，反正也
不
累。
我
不
是不愿意跑，我也是认为他跑的这个很好，只是说为什么要我现在冒着我生命的危险，花这么大的代价让我来跑？既然你跑在前面，你做老板嘛，是吧？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万一要是这个跑在第一的前面有一个什么水坑或者是什么一个大沟，他没有绕过去摔进去了，这第二的不也就跟着进去了？
哎，那也不见得，他摔进去我还没摔进去，就这样。
哦 ，OK， 好。
你注意看新闻啊，现在好多的实验室啊，这个包括最有名的实验室吧，啊，无论是医药的、或者科学的实验室啊，他们在访问这个大老板的时候，你再看到后面那个技术员往往都是东方人呐、黑头发了。中国人呢
这就是
跟着老板前面跑嘛，没关系，
这就是那些很聪明的跑第二的跟在后面的。
不，你今天讲的这个无线传感器、这个至少不是什么玩命的东西了。
哎呦，这个我还就想说呢，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将来真是到那么一天啊，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无论是室内室外，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到处都充满了这样你看不见的很小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就像科幻影片一样。对对
啊，要是真要到那个程度的话，你是无处藏身啊。
那你为什么要藏身？
那个如果要是有坏蛋来的话，你可不就是想藏身啊。
刚来美国，美国这个地方都没墙的，他这个房子就是到了大马路了，窗子就开着呢，这你是睡不好觉的
啊。
怎么办呢？你睡在大街上，我爸妈来的时候
啊，
你睡得好吗？睡得不好。为什么觉得睡在大街上？
对，没有一个院墙哈。对
对，习惯了就好。这时候你再看每家一个墙，你觉得这个很奇怪，有什么好藏的，对吧？弄个窗帘了不起，人太多了，他要这些资讯，除非我是个为非作歹的。可是我跟你讲，我有个好朋友，他曾经在公路管理局做事，那我们现在走这个偷尾啊，就是中国城旁边那个八号路啊，
对，
它有个牌子嘛，啊，你就不用每次付钱，你车子这么开过去，它就自动记账了，
叫 Easy 什么的，是不是？
Easy Tag
啊，
这个 Easy Tag 呢，它当然照了你，它就知道说你是谁嘛，那比如说你从59往城里面开啊，你出了 Sugarland 啊，开到610这段距离有多长？它前面一号刚好你被它抓到取样。等你再开到610的时候，他就已经算出来，他可以告诉后面的人说，现在早上几点几分，你从这里开到610需要多长的时间，方便吧，对吧？方便。可是我这个朋友，他说他就从来不把这个牌子贴在车上，他把它放在背后，要用的时候他再把它掏出来。我说你搞这干嘛？他说不，我不喜欢人家知道我在哪儿。我说你在哪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啊，我有一次啊，牌照过期，我还没换。这个警察好像就在那里等我一样，我一过去我也没超速什么，他就把我拦下来，然后他就说我牌照过期。所以我认为呢，
他立刻就知道了，那个警察，
对，
绝对就是那个无线传感器的出
现。他是非常这个convince， 他觉得说这绝对就是那个无线传感器搞的鬼。所以他有这个牌子再也不往窗上贴，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
有这个可能，这个警察那个车里面好多仪器。
你知道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预言的，
在哪里呢？
这个让我们先卖点关子吧，听众朋友听我们两个聊可能已经听累了， 听段插播，让二栓子替我们提提神，待会儿再回来把圣经的预言和大家讲讲。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二栓子。咱们伟大的新中国呀，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以人民为主，有50多个民族，加起来就是中国人民。汉族叫汉民，回族叫回民，藏族叫藏民，种粮食的叫农民，种出来粮食被水冲了的叫灾民，出来逃荒的叫难民。但是随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现在又出来好多其他的民，玩电脑一天到晚上网的叫网民，如今是势力庞大，与日俱增。中国网民人口的总数已经突破了多少多少大关，占全世界多少多少，那是数不胜数啊。好啊，这是好事，全世界联网，科学发展了吗？不管什么人，不管你在城市的哪个犄角旮旯，只要您能上了网，小黑屋里头你叼根烟打键盘，你就能看到全世界。消息之灵通啊，什么事儿只要一宣扬，一呼百应，那是另一个天下。你可以不用自己真实的名字，更可以不用自己真实的性别与年龄，想说什么说什么，想看什么看什么。如果捅了娄子，可以变得无影无踪，销声灭迹，改头换面，以一个崭新的形象重新的回到网民当中，真可谓小黑屋里可以办大事儿。这事儿常常让我回想起来30年前北京郊区大白楼红星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国福同志，他身居长空屋啊，9平米，全家老老小小住在里头，他放眼全世界。我就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放眼的，是不是他偷偷的装了一宽带啊，要不然就是有一个无线联网的笔记本，一定是超越时代，要不然他怎么是英雄呢？对不起，我这话真不能这么说，我是从心里边敬佩王国福同志，他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什么事儿先人后己，别人都住上好房子，他就住在那长工屋里头，号称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要推到共产主义红旗不插遍全球，他就不从那长工屋里头搬出去。那个泥坯做的小茅草房子，外边下大雨，里头下小雨，外边出太阳的时候，里边就是一蒸锅，自己得了癌他都不去治去，要省下来看病的钱支援国家建设。像他这样的好的共产党员，一心为人民，一心为国家的，现在几乎都绝种了，比东北虎和大熊猫要少多了，培养不出来了。可惜呀，可惜，做了一辈子好人，最后还是死了，没听到主耶稣的名字就死了，可惜，而且是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像我这种还记着他的人都有病。雅虎网站上查不到任何王国福的资料，大白楼人民公社已经销声灭迹了。怎么没人念他好呢？那村里头人都去哪儿去了？那村还在不在啊？是不是种地的田都给卖了，卖给开发商盖大楼了？要真盖楼的话，最好是大白楼，要盖成红楼那多冤呢。一提起这房地产开发商来啊，他们又推波助澜的为中国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叫炒房族。开发商对地球上的地，每一寸地都非常感兴趣，号称这就是不再生资产。的确是，地球不会再长大了，自己能占一块就算一块，别人买一块就少一块。他们买了地，占了地以后干什么呢？绝不是种田，他们要把它开发出来。什么叫开发？开发跟开荒是两个概念，开荒是把穷山恶水变成良田，开发是要把那些只能长树长草长粮食的地变成更有价值的地，比如说盖办公楼啊，盖住宅区啊，办大商场啊，或者是建立工业，这些事情都比种粮食要划得来。种粮食这种事儿啊，让加拿大人、美国人去给咱们种。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种粮食容易啊，地上挖个坑，放个种子，浇水，明年它就成百倍的给你长。可是搞房地产开发不那么简单呐。你不能种个钉子埋块水泥浇水，明年就给你长出一房子来。除了规划和设计以外，你还得有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你说那资金都从哪儿来啊？谁敢花那钱啊？要是盖好了以后楼卖不出去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就要有一批有信心有远见的人肯花血本，为了以后的赚钱，今天先赔上他一把。这就叫投资，这就是开发，总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开银行啊不容易。而另外一面呢，开发商在开工以前还要大做宣传， 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后这块地会变成什么。如果您现在就付个头款的话，以后买起来可便宜，等到大楼都盖好了，都开盘了，那时候再买就不是今儿这价钱了。咱们伟大的中国虽然是地大物博，可是可种面积啊相对来讲非常少，人口多又密集在城市里头，多年来住房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普通老百姓能有一套房子，这就是这辈子最大最奢侈的一个欲望了。要不说咱中国人老实呢，对人生的要求真的不高，只求填饱肚子，能吃饱就成，只求能有一个安息之地，有个能睡觉结婚生孩子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家了。以前社会主义的时候，城里人吃大锅饭，住房问题呢是因着工龄的长短单位来分配你，只要你好好的卖命为工作单位工作，再加上你耐心的等待，在你退休以前说不定就能分到一套房子，那好坏和地点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在有和没有的问题上，党和国家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不是一开始咱们就歌颂了一下王国福同志吗？而如今不同了，房子得自己买，自己找，自己租。于是乎各大开发商就开始炒作了，造成那声势啊，就是觉得让你今天要是不买这房，明天房价就得加倍，弄得是人心惶惶。可是买套房子那是天价呀，谁又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呀？就是砸了锅卖了铁，把肾脾肝胃全都给卖了，也不一定能买得起今天你想要的一套房子。所以这时候那放高利贷的又出来了，他鼓动你哎借他的钱。所以现在不管多牛的多硬的汉子，全都得学会了借钱，借了钱以后去买那些个没盖好的房子去。听说现在各大城市卖房子就跟卖大白菜似的，哎呦出手那快哟，今儿不买明儿就买不着了。浩浩荡荡的购房大军使得咱们社会当中又诞生出了一个新的服务行业，那就是代理买房者排队申购的业务。您不想排队，有人帮你排队。以前在香港搭帐篷购房的那种景象在中国又再次出现，哈哈，中国人民终于追上来了，这就叫超英赶美。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炒房族产生了。他们怎么回事？他们买房子不是为了自己住，乃是为了以后能增值卖给别人，一占就是多少套。因为买房子买房地产比把钱存在银行里值啊，所以这帮有钱人真可恨，自己有住的地方就够了，可他还得花钱把别人的房子都占上，让那些个真正想住房的人更掏不出钱来买房子了。你说穷人什么时候才有翻身之日啊？有时候我二山子听到这些下岗职工家庭的清苦，三亿民工们在城市里打工的那些个血泪史，我连参加子弟兵找革命队伍入党的心都有了。要是让这些劳苦大众们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我就是再走一次25000里长征，为他们流血牺牲都值得。可是我也知道，我二山子要是真为你们牺牲了，过两年我跟王国福一样，谁也记不住我，我才不那么傻呢。那您说我在这瞎嘚了什么呀？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件事啊比地上挣一套房子要重要的多。你说你在这儿拼着命的买一套房子，不就是90多年的使用权吗？90多年以后您知道那房子变成什么样了吗？你可能连看都不想看。如果你想看，你在不在能不能看得见你还是回事儿呢。因为在这地上谁也留不长，最多就是90多年。可我今天跟您说，在您得到地上这套房子以前，您先在天上给自己留一套居所，因为那是永恒的，那是你必要去的地方。人在地上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聪明人不把财宝积在地上，把财宝积在天上。我今天跟您传耶稣，我劝您信耶稣。您听听咱们的主他在回到天家去以前是怎么说的。主向失去信心的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亲爱的朋友们，主去哪儿啊？那就是天家，那是咱们永远的家乡。如果您把您毕生的精力都花在地上，为了能多赚几套房子，多赚几块钱，变成了一个人人反感的炒房族，却没有机会能够把握变成一个属天的族类，失去了天上神的儿子为我们预备的那居所。咱们老把眼睛盯在地上这块地那套房上边，从来都没往天上想过，就是有人好心的跟您说了，您还不信，那你说你活一辈子多亏呀。就是你现在发成什么样，赚了多少钱，我都觉得您可怜。把握住机会吧，朋友，神不向你收钱，他要的就是你一点点信心呢。如果您这时候回答说啊，听着都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信不来，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信心全都给那房地产商了，全都让钱财和开发公司给占了。亲爱的朋友们啊，拿出来点信心放在神身上吧，相信他所说的，更相信他已经为你所做的。你今天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在天国的一套房子就为您定下来了，在那儿啊全都是朝阳的房子，充满了光亮，比您在地上要争啊要吵的这套啊可是要好多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再见。
朋友朋友，为何如此忙碌，风里奔波，雨里劳苦，力如过命，为何魂牵梦绕，朋友朋友，要多少来吧来吧，来到深爱的家中，驱逐你往日一骨头与虚空，爱写写情提酒，祝温柔的呼唤，朋友朋友，想一想，朋友朋友，为何如此忙碌，披星戴月，寒窗苦读，失去多少，即使能够拥有，朋友朋友，数一数，来吧来吧，来到深爱的家中，驱逐你往日的孤独与虚空，爱写写情提酒，祝温柔的呼唤，朋友朋友，想一想，来吧来吧，来到深爱驱逐你往日的孤独与虚空，爱写写情提酒，祝温柔的呼唤，朋友朋友啊，为何如此忙忙碌碌，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说了，回来的时候呢，要把圣经里有关于这个末世的几个预言和大家介绍介绍。那个预言特别偏重在信息的快速传递与知识的增长爆炸。这个预言在哪里呢？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最后，他把我们这个快速的这个信息交流啊，传感啊，这些的科技，他用一个很特别的话来讲啊，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书啊。前不久我们在节目里和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当然基督徒很熟啦，啊，不熟悉圣经的人，他们往往不晓得圣经呢是怎么分的。我们当然知道分成旧约，分成新约。
对，
旧约呢，它又是用尤其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来记录神跟人的来往。
对。
那当他们建国以后，这群人呢、啊、开始离开神。当他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很多所谓的先知，用话来警戒他们，一面警戒他们，一面警戒所有的世代，讲到将来世界要结束，还有呢，那以前呢要把基督带进来。那这些话就不单讲到基督弥赛亚要来，也把将来的世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比如说这个但以理书，就是犹太人亡国啊，他们被掳到现在的伊拉克巴比伦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叫做但以理，很多人名字喜欢取 Daniel， 就是这个名字。
嗯，
他就得到一个预言说，但以理，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啊。末时就讲到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什么特色呢？他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嗯、
那这个来往奔跑显然就是一个形容的话，对不对？
嗯、
你一个人拼命跑，跑过去再跑回来，不会让你的知识增长啊。他显然是在讲这个人与人之间各样知识交流的速度，不但是往那头去，还往这头来，这个叫做来往嘛。奔跑就讲到它的速度。
嗯，
这句话呢，它有个挂号，他又说也可以翻译成切心研究。总之呢，它的结果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 information explosion， 信息爆炸，知识就必增长。这个尤其是讲到它的信息量，这句话是相当相当传神的。
对、
啊、那今天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在一个叫做小先知书，叫做阿摩斯书。他就讲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增长的时代，却有一个很奇怪的话，怎么讲呢？他说啊，他们必漂流啊，就讲到那些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换句话说，在这知识增长有一个情况啊，当知识增长的时候，他说人会变成一种叫做漂流的人。
嗯，
他说什么叫做漂流呢？就是从这海到那海，就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对不对？
嗯、
你在纽约念书，你跑到德州来做两年，再搬到加州去做两年，又到了北京，哎，你很风光啊。但是圣经把这个东西叫做漂流。
嗯、对。
漂流的时候有几个特色，他说这样的人呢、啊，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你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工作的问题，他讲得很准呐、啊。
哎呀，
你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知识往来奔跑的时候，人跟着漂流。当人这样漂流的时候，你不是没有饼，你不是没有水。哎，中国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打天下是相当有本事的。对不对？可是尽管工作没有被 lay off， 也蛮有成绩的，可是你里面却有一个饥饿，有一个干渴。所以这个话很出名，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为什么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那这个饥荒其实还不直接是指食物的饥荒，他是讲人心灵的这个状况。饿不饿？饿。有没有饼？有。吃了怎么样？还在饿。第二件事情尤其特别，尽管人漂流，知识来往奔跑啊，可是在这整个的这个信息交换里面，在这个快速的这个无线传感器的世界里面，少了一样东西。他说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
哎呀，就是啊。对啊，
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个再多的资讯，不管它是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它不能够让你的心更明白神的话。你要明白神的话，你可以把圣经传来传去，但是你要从神的话里面得东西，哎，还是只有一个老方法，这个不需要赶上时代，
就是在圣经里面。哎呀，
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他的话当食物吃，其实那个才是最高科技的传感，无线传感。今天的人很奇怪，我还记得啊，差不多20年以前，他们开始讲到这个将来，资讯传送的速度啊， 他说他可以在多少分钟之内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全部放到你里边。我那个时候人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神奇，对不对？现在根本不算回事儿。
对，
一个下载什么东西都进来了，无限。
对，就是现在就是各种，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呀，
对，
然后吃的穿的喝的丰富的时候，但是在内心却在更加的空荡荡的，然后更加的饥渴，生命里面有更多的迷惑。
然后我们相信科技，对不对？我们现在做广告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上网多快，我这个下载多么快，然后还是无限的，就是没有限的，你根本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进来，它哗通通都进来了，你信不信？还信还交钱呢？
对。
可是当神说他能够把他的生命传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能够把天上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哎，人不信呢。
嗯，
因为你要说真正有一个无线传感网络的话，那其实是在神和人之间的。
对，
对不对？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动作，你说这怎么可能？绝对可能。
对对，
现在美国这么多事情都变成可能，就是上帝做这件事情还不简单吗？
对，
他不用拉线的，
对，
对不对？他也不用装照相机，他完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对，
他当然可以把那个解决生命干渴的东西直接下载到我们心里。
嗯，
这绝对无限传感。
这个
就看
真正的无限传感，
这是真正的，这真正的。然后他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去学这么多复杂的操纵系统。
嗯，
你现在给我一个 iPhone 我还不识货了，我真的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了。我现在光是打手机好多东西我都不会，我这个手机据说可以照相可以录音啊，都不会用。
嗯，
但是你要从神那边下载那个天上的生命来解决你的干渴，解决你的饥饿。其实2000年来这个科技从来不用再更新了，我们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对
啊，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哎，这句话你用现在科技的观念来讲可是听得懂啊。
对
神的丰富是无限丰富，我们一切的答案都在他里面。他这个丰富怎么样传到你这里，你怎么样到他那里去拿这个丰富呢？哎，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什么叫做有形有体的？就是 user friendly， 就是 download ready。
这计算机的谈话的解释。
对啊，这个神的丰富你拿不到，你是人啊，要把神的丰富变成人可以下载的，它必须要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只藏在一个地方，你不用想啊，到底哪一家公司 AT&T 还是 AOL， 不用想了，
嗯，
都藏在基督里面。那你怎么样得到这个丰富呢？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你所需要做的迁入啊，借着耶稣基督登陆到神面前。那也许我们应该出一本圣经是专门用现代科技名词来写的。对不对？
然后那个什么三义啊什么这些名词
啊。对啊，把它全部翻成现在这个上网的名词，这也许年轻人就看得懂了。
对。
那这个圣经的话是讲得很清楚，可是你跟人家这样说的时候他反而不相信。
嗯，
一切的网络一切的传感通通都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知识。
对。
然而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是最简单最高科技的，我们却不去接受。嗯，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不同吧，所以是我们的这个科技都是这个下载到脑子里面就行了，但是神的话是要到我们的心里面的。
但这整个的科技其实有一句最危险的话啊，
嗯，
是听众朋友不可以不知道的啊。除了刚才讲到这个往来奔跑知识就增长之外呢，
嗯，
特别警告我们这在末世的人，不要因为贪财醉酒或今生的思虑，就让那个日子忽然临到我们。这个那个日子就是说主来的日子，他把你这一切的高科技都毁掉，因为他要带进一个新的国度来。在什么状况之下你要特别小心呢？他这么形容，他说那个日子如同网罗，
嗯，
临到全地一切的人。以前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不会觉得怎么样，光觉得它是一个形容词，就好像一窝鸟要飞，那个猎人的网一张它全部都进去了。
嗯，
但这里所讲的一个网罗是临到全地的人，全地的人都在一个网络系统底下。
嗯，
当你在这个网络系统底下的时候，当你正醉心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的时候， 你要小心了，那日子忽然临到。
对，
哲叔讲就好像洪水的日子，人怎么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忽然不知不觉之间，他用的话真好，是不知不觉之间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
那
今天我们大家忙着上网啊，搞这个啊，搞那个啊，哎，也有一个不知不觉的时刻，忽然啊，那个日子就临到了。
对，
好了，东明，我们今天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啦，所以今天又向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个高科技的高科技，人与上帝之间的无线传感系统。
对，
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神里面一切的丰富都传给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